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每个主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唱诗，来听神的话语，也来向他祷告。呀，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来享受神，来荣耀神。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所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11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到34节呀，我们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新约圣经第93页，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1节，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1节。93页，新约圣经是93页，中英文对照圣经93页，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1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读经。神的话是无误的，神的话是无谬的，因为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我们一同用耳来倾听，用我们的心来倾听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1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12节读到34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到34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呀！每一个主日啊，都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喂养我们，来更新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因为我们也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巴不得神里的圣灵。就开启我们的心窍，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因为只有你的真理能够叫我们得着自由，能够叫我们为主发光。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也求主赐给你软弱的仆人、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得着建立。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交托，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也是蛮有喜乐、蛮有盼望，也是基督徒要最宝贵的一个信息呀，也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什么呢？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主耶稣的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在你们中间呢，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是保罗福音信息的核心，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最后说什么呢？成了。那时刻，耶稣基督做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十字架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和耶稣基督的复活联系到一起，两者是不可分的。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可分的。当你谈到耶稣的死的时候，一定。要谈到，一定是在后面的耶稣的复活是连在一起，两者不可分。为什么不可分呢？因为离开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们明白这意思吗？这是使徒保罗刚才让我们看到的：基督若没有复活，我所传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复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会和弟兄姐妹。我们也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的经文，跟大家一同来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我们会看，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历史事件。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圣经当中让我们看的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真理的这样的光照和这个引领下？我们要一同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简短，问大家：你有活在这个复活的盼望当中吗？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1节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里，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第16章第1节里面，在这里面从第1到11节里面会让我们看见 三件事情跟大家要思想，三件事情要思想。在这段经文当中，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我们要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耶稣的复活有见证人；第二件事情呢，耶稣的复活有天使的见证；第三件事情，耶稣的复活有空坟墓的见证。求圣灵帮助我们去看、去思想这段经文。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不是人把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里面去，而是这段经文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信息，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耶稣基督复活在这里面，我们看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见证人，在16章第1节里面就说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三天之后，16章第1节说什么呢？过了安息日，啊，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有三个人在里面提到，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一个是萨罗米。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有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在这里面讲到说过了安息日，接下来又说这安息日是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守的这个主日，啊，重不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因为这是个历史事件。这里面首先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这里的所记载的和耶稣基督所预言的3日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的时间是吻合的，所以时间很重要。既然是见证，就要准确。地点呢？是在安放耶稣的坟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里面有哪些情节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几个妇女啊，带着香料、带着香膏来到耶稣的墓前，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当他们来到坟墓门口的时候，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就惊奇：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口滚开了？他们发现什么呢？啊，那个挡在坟墓门前那个大石头被滚开了。圣经里面说，原来那个石头很大，那原来那个石头很大。我们去到这个加帕多家的时候，我们确实看见呀，那个大石头呀，在那个山洞里，这里头的大石头甚至都非常大，几个人抬都抬不起来。他们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口挪开了？他非常的惊讶，他非常的惊讶啊！你去查这个文献的话，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个风俗当中，如果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的家里这个坟墓是非常豪华，并且那个坟墓那个石头啊，那个坟墓的石头大到什么地步呢？甚至重到1到3吨重，你知道吧？它里面是有这个轨道的，慢慢慢慢滚开，很重很大的石头。这个妇女看到之后，谁把我们家？这个谁给我们将这石头从坟墓口挪开了？之后他们就进到了坟墓里，看见了一个少年人，在路加福音里面清楚的记载，这个少年人实际上就是天使，实际上就是天使，告诉他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已经复活了，并打发他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让他们往加利利去，因为在那里他们会见到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会向他们显现。这些妇女见到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她们的反应是什么？反应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是用几个词，让我们看到这些妇女的反应。首先是惊恐，非常的害怕，惊奇，谁把这个大石头挪开的？还有什么呢？害怕，害怕，发抖，发抖。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妇女的当时的这种反应。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呢？因为他们在寻找的是那位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说，你们怎么在活人之中找死人呢？其实他们是抱着他们去坟墓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复活，他去见的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的耶稣，他脑子里装的完全是这个死，他们的思想还被这个死亡的这个阴影控制着。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向他们预言，旧约圣经也已经预言，耶稣基督被钉 之后三天又复活，但是他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有了彻底的反转。他们的生命有了彻底的反转，他们为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切，见证的一切，惊恐、惊奇、发抖、害怕，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你在读那个约翰福音第19章里面，那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里的玛利亚，那一刹那，让你非常的惊奇。在那个场景当中，讲到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见到了复活的主，他看到了主复活之后，他没有认出来，以为是看墓园的，就跟他说：“主啊，先生啊，把我的主放在挪到哪里？告诉我，我去把他找回来。”复活的主对他怎么说？玛利亚。这个声音一呼出来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下就听出来是主的声音。他说：“拉波尼，你知道吧？拉波尼。”霍志恒有一篇文章，有一篇讲章，题目就叫《拉波尼》，就是在玛利亚回过头来在呼叫耶稣的时候，一下听出是我主的声音“拉波尼”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就被翻转了。他来到坟墓的时候是带着被死亡的阴影控制的，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复活的主临到他的时候，进入他的耳中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生命就被翻转了。复活被生命冲破了，死亡再也不能够囚禁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和耶稣一同的复活，那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这样的感受？再有就是天使的见证，当他们进到坟墓里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人身穿白衣坐在右边，那个少年人对他说什么呢？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是什么呢？这是天使，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天使身上是放光的。马可在这里没有记载。天使在这里做什么？天使是在向这群妇人传基督复活的信息。有天使的见证，有天使的见证。那么我会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天使为什么在这里？神为什么要天使在这里做复活的见证？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天使报佳音，耶稣基督的受难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有天使加给耶稣基督力量，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天使在空坟墓里面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你没有想到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所做的救赎的大功，从始至终都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哪一个人构想的，是自己的作为。神要借着天使，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借着圣经的启示，借着天使直接的讲话，告诉你这救赎的大功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叫每一个相信神的人能够了解基督神的救赎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信得明白，信得有根有基。天使对这些妇人说：“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第三件事情，空坟墓的见证，有妇女的见证，人的见证，有天使的见证，又有空坟墓的见证。在这个坟墓里，耶稣的身体没有了，坟墓空了，坟墓空了。一提到坟墓，人们立刻会想到什么？一提到坟墓，人们立刻的想到什么？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见的最多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在国内是不常见的，坟墓对不对？社区里面到处都是。在国内的话，集中在一个地方，偏远的地方，离你远远的，免得你看了之后心里不舒服。但在美国，到处都是墓地，像花园一样。一提到坟墓，人想到的是什么？死，想到的是死。西方的学者在谈到死的时候，有一本书我很早就看过，一个西方的一个哲学家，很薄，那个神学家，那本书的名字就叫《死论》，专门论死的《死论》。西方的学者都说什么呢？死亡是一件神秘的事儿，死亡是一件神秘的事儿。为什么说呢？因为没有人可以清楚啊，死亡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真正的经历过，也没有人真正的经历过。而那些真正经历过死亡的人呢，真正知道死亡的人呢，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对不对？因此，死对人来说是一个谜，死对人来说是一个谜，就是世人其实连死是什么根本都不晓得，世人连死是什么都不晓得，只能是看着别人去死，看着别人的经历死，但死到底是什么，活着的人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死的味道是什么，而且现代人也相信什么呢？自己的能力，非常迷信自己的能力，他们相信迷信，只要你给我足够的时间。什么事我都可以解决，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可能我什么事都可以解决，包括死亡，都可以解决，很迷信的。他们认为这个生老病死啊是自然规律，他们希望透过这个科技发明等等的，希望能够打破这个自然的规律，实现从古以来的这个长生不老的那个渴望。但是我们说，圣经没有把这个死啊。当成一个谜，圣经其实把这个死告诉了我们，死其实不是一个自然的应该有的，死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有可以不死的可能性的。只要亚当夏娃，只要亚当不吃分别上树的果子，他会永远的活着。为什么死呢？死是因为什么？什么带来的呢？因为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什么呢？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讲什么呢？你只要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只要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话，结局什么呢？必定死。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约，所以死就临到了亚当。属灵的方面上，他与神隔绝了；肉身上，谢谢，他要经历他的肉身，身体要归回尘土，身体和灵魂要分开，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死，灵性上的死，跟这个身体上的死。这两件死来源就在哪里？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科技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科技如果能够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基督不用来了。所以死是必定的，必定要死。科技如果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话，死的问题能够解决，耶稣基督就白死了。人能解决罪的问题吗？我们说人不能够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人只能够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就是死，就是死。站在死亡面前，人靠自己是绝望的。只要生命当中有一件罪，这个罪还没有解决，没有得到赦免，哪怕是一个极小的罪。如果还没有解决，这个死就会必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神的话语是确定的，罪的工价就是死。 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空坟墓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空坟墓代表死的权势被冲破了，在那一刹那，何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何等大的消息，何等美妙的消息，带给人盼望的消息。人一直想要胜过的死亡，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胜过的死亡。耶稣基督的空坟墓已经告诉你，死亡已经不能够囚禁你。死被耶稣基督的复活冲破了。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借着什么败坏的？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叫所有相信他的人，因着他的死。罪都可以得着赦免，再也不会受死亡的这个辖制，反而要得到永生。何等大的福音，白白的赐给每个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有这样一个凯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而，今天死的权势已经被基督胜过，所有相信基督救赎的人都可以向死亡夸胜，你和我都可以向死亡夸胜。因为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空坟墓就是见证，那是历史事实。这是我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第一天到这里，一直到现在，反复的跟你强调，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一个小说。这个历史事实为你提供了生的盼望，可以胜过死亡，胜过死亡的辖制。所有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此就可以脱离贪生怕死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死没有临到，他没有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交 paper 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他不会觉得啊这么紧张。信了耶稣基督，你可以不再怕死亡，因为基督已经复活，生命中充满了盼望，因为耶稣活着。大概在5年之前，我的母亲得了癌症。胃癌1/3切除了，胃部切除是最恶性的一个癌，最恶性。医生告诉我说，这个恶性，寻找了各种各样的药，我找了很多很多的专家为他去咨询，最后都说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癌症。那是那一年的年底最后一天，我在中文部的年终的祷告会结束之后，我心里面还是沉甸甸的。因为我的母亲第二天就要做手术，过2天就要做手术，我心里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在她手术之前告诉她，她得了这个恶性的癌症，这个信息要不要告诉她？我非常的犹豫，非常的 struggle，但是我祷告之后，因为我就告诉她，因为之前我不敢，我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因为在华人的这个文化当中，一提到癌症，大家不能够接，特别想恶性的，癌症他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么大年岁不知道，我祷告之后，我就告诉他，感谢主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时候，当我跟我母亲讲了之后，我的母亲听见了，意外的平静，意外的平静，跟我说，少辉， 你知道我不怕死，为啥？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并且我知道我死到哪里去。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奇妙！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后来的见证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80多岁的老人，你知道吗？在整个病房当中，他做手术是最顺利的，出来的之后也是最快的，并且在地上开始练习走路也是第一个。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心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能够带给人生命的力量，死亡并不能够囚禁人。张伯伯我很怀念的一个忘年交生物学家，若文都知道，蔡丽也知道啊，到我们家里敲门啊，他是个生物学家，每个周六早晨跟我谈道，完了我把圣经指导他怎么去读圣经呀？他差人之我，挑战我的信仰，我也挑战他的信仰。我给他买了一本大圣经，大字的，邮过来的。邮过来之后给他张伯这本圣经你读。4个月之后敲我家门来了，很高兴。马牧师，我说怎么的？他马牧师你知道吗？我信主了。哎，我说你生物学家你咋信主了呢？你不是跟我说童女怀孕生子，死人复活，你生物学家你不可能相信的呀。他说：“马牧师，你跟我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对的？我是人，上帝是上帝，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上帝能够做这件事情。当我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看圣经里四福音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在法庭上证人的这个言语是最可靠的。如果证人的言语你都不信，你还能够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书里讲的这么清楚，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这么多人做见证，你不信的话，你还能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的、相信的人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证据已经足够了。不相信的人，你需要找证据，你需要找证据的。我为什么不相信他？你要找，你说我就没见到这件事情，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充足的证据，因为你没见到的事情不代表不发生。信的人不需要证据，证据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不信的人，你要找证据，并且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上，这是个事实。miss 掉的话，是非常大的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历史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信仰的根基，也为我们提供了生的盼望。有妇女，有天使。有坑坟墓的见证，所以你见到美国的坟墓，你不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这里面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死不是人的结局，死是通往永恒的一个窗口。你参加我们教会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场婚礼，婚礼一样，里面带着这个含着泪的微笑、喜乐，为什么呢？知道吸了世上的劳苦，到父那里去了，复活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荣耀，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看第二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节到34节啊，我不会一解逐解逐解的跟弟兄姐妹去讲，我会把这里面的 point 重点提出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了怀疑死人复活的事儿，我们说。怀疑死人复活的事儿，历史上一直都有，因为这是人性软弱的一面，人性软弱的一面，但是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啊，保罗那时期的教会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借着保罗借着回答这个问题，回应这个问题，正面的阐释了。基督复活的意义，这就是什么呢？Age of opportunity，亲爱的弟兄姐妹，契机呀、啊，你知道吗？当教会当中有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生发的人，那是一个契机。借着这个契机，处理这个契机的时候，能够把正面的信息带出来。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这样子，书信里都是这样子。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了有人怀疑死人复活的事儿，因为有异端传进来了。保罗借着解决这个事情，告诉你，给了他个契机，什么契机呢？阐扬 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保罗说什么呢？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就成了为神妄作见证的了，成了说谎的。保罗这句话说什么呢？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成了为神妄作见证，我们就成了说谎的人。保罗这句话讲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一件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本身也是这样一个见证。保罗从前叫扫罗，在没有归主之前，保罗是逼迫教会，在年轻的那一代，他是最热心逼迫教会，甚至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也是他在场，在那里监视着、监管着、为人看守衣服的。但是，就是这位曾经逼迫教会的扫罗，后来成了为主殉道的保罗。这个转变是为了什么？使徒行传第九章记得很清楚，这个转变是因为他在前往大马色去逼迫教会的路上，就在去迫害教会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跪下来，立刻跪！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所以扫罗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从而变成了保罗，为基督做见证。保罗也接着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这句话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就仍在哪里？你们就仍在罪中。圣经里面讲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就仍在罪中。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赦罪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分不开的。基督的复活、赦罪和赦罪的恩典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够说，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什么呢？我现在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并在钉十字架，教会的一个building上，那个建筑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我相信有的人会 question 我们，哎，你们 RP 教会怎么上面没有十字架呢？我们都是传，你们怎么没有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十字架，但我们传的是十字架，十字架在人的心里，你挂在房顶上，但不在心里，没有意义。但这个十字架一定离不开耶稣的复活，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你就仍在罪中，所以你不能说我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呢，对不起。我很软弱，我相信不了耶稣的复活。如果你这样的话，这里面说什么？如果你还不能够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就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的十字架。你了解这意思吗？你的罪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赦免，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就算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啊，你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就是你相信耶稣的十字架上为你死，但是这个福音不全面。你就仍在罪中，基督的复活很重要。所以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我听了100多个信徒一间教会问说，下面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举手，大概能有40多个人举手，一半没有想没有提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有问题？传福音的时候有问题，没有把福音传的全备，不知道耶稣的复活对。他的信仰这个意义，所以为什么在好多挂名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是死亡的味道？因为生命的复活，复活的生命没有在他的里面。他认为我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复活对我太难，我不相信。兄弟们，若没有复活，你仍在罪里。基督若没有复活，就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做成的救赎大功，神没有悦纳。耶稣基督做神没有悦纳。耶稣基督之所以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神，积极的顺服，消极的顺服，必定在十字架上被神悦纳。神让他从死里复活， 死被复活冲破，叫每一个相信的人，罪得到赦免，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说，若没有基督复活，你就仍然活在罪中。你不要想这个事情将来再看，将来见主的时候再看。现在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要想，因为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这为什么今天题目说基督已经复活？你不需要跟人见证太多，我给你解释，我给你辩证，神是存在的，神是存在。如何说辩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历史的事实，最大的事实。不相信他，相信什么都没有意义。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哪些意义呢？保罗在这里面提了三件事儿，我跟大家简单的思想。第一件事情，耶稣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成了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面讲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在圣经当中，在旧约的教导里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出熟的果子是有特别意义的。以色列民一年几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几次？三次。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神吩咐他们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说什么呢？你们不可空手朝见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不可以空手朝见神，不带着你的心意来见上帝。要带什么呢？神说要把你地里的出熟的果子，带着出熟的果子来朝见神。出埃及记第23章记载，为什么要带出熟的果子？这出熟的果子里面有三件事情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熟的果子它有这个代表性，出熟的也是最好的，代表所有的出产，后来所有的出产要献给神，说明什么呢？承认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把这出熟的献给你，以此来表达我对神的相信，也是来见证，向众人见证我对神的信心，这有代表性。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个保证啊，出熟的果子也是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后来在它之后成熟的果子和它的品质是一样的。我们中间种果树的知道，河南种果树，富南老知道，家里面种果树，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后面的果子应该跟它一样，对不对？那个甜，因为品质是一样的，是它一个保证，是一个保证。第三件事情，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这个出熟的果子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要告诉你什么呢？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将来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怎样，你也要怎样，你也要怎样。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荣耀的，将来你复活的时候，身体也是荣耀的，并且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保证了你的复活，到时候你会和他一样。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在基督救赎里面的计划，何等美好的盼望！所以这是保证。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还在世界生活的人，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有一天我也会向他复活。死并不是我人生的结局，死只是一个窗口，让我进到天家和神永远的同在，并且将来我还要复活。为什么？基督已经复活，他是我们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是中保王，耶稣做中保王。在这里面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讲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亚当犯罪，罪临到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那么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但个人 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基督复活必要做什么？基督复活必要做王，做什么王呢？做什么王？RP 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做什么王？啊？中保王，这个词要记住了。RP 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RP 教会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Mediatorial Kingship，中保王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中保王，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王，你知道吗？本质他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就是神，他就是王，掌管这一切。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怎么样呢？他成了中保王。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里面，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他成了中保王。作为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是一个桥梁，沟通双方，peacemaker，使人和睦，使和睦就这意思。中保王来到世界做什么？是要让他的百姓与神和好，并且让他的百姓相互之间和好。这是中保王要完成的工作，中保王要完成的工作。耶稣基督做中保王，啊哈，什么意思呢？他要完成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完成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同时也完成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好。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不但如此，怎么样呢？他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毁灭了，就是说，他要把一切破坏神和人关系的邪恶的势力，最终都要消灭。神要将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再也没有人能够破坏，再也没有邪恶的势力能够破坏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中保王，他要毁坏一切的仇敌，保守他的百姓，永远与神和好，永远活在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有人会问，那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历史不会重新的循环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堕落了，那你能够保证将来在这个天国里面，人就不会再堕落了吗？我们的答案不会再堕落，为什么呢？因为中保王永远活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是有永远的功效的，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永远不会失落。这就是中保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成了中保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不会为我们将来是不是失去救恩担忧，会不会有天失去？不会的，中保王。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的信息，从神开，一开始就是从神 initiate 的，就从神开始，不是从人开始。神既然他做了这个工作，他自己要完成这个工作。只有在他里面的人，他都会保守到底。我们有充足的确据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心欢喜，我们灵快乐，我们肉身安居在指望中。我们会为什么忧伤？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忧伤？我们忧伤是因为我们的罪，主啊，为什么这个罪还在bother 我？我为什么还这么软弱？求神赦免我，带领我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不会说主啊，将来到底我信主信到最后到底能不能得救啊？我们不会为这个事情忧伤。这个事情已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确定的事，在基督里。第三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复活成了我们在这地上敬虔生活的基础。 基督的复活成了我们在这世上，还在世上的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基础。基督的复活不仅是重要的一个教义，离了它，你所信的就没有意义。不单单是教义上一个意义，同时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在15章31节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保罗说：“我极力的说，我是天天怎么的？冒死。”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的。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是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喝，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对他的信仰思考，圣灵借着保罗所传讲信息是非常彻底，非常彻底。圣灵借着保罗的口指出什么呢？属世生活的世人在这生活的这种状态的根源是什么？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糜烂的生活，欲望像火一样在燃烧，同性恋、变性人，背后原因都是什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的吃吃喝喝，代表了今天世人生活的全部，吃吃喝喝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态度，过把瘾就死，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过把瘾就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死后还有复活。如果你不知道死后还有复活的话，如果我不知道死后复活的话，我觉得他这种生活是合理的。如果一切的盼望都在这个今世的话，这种生活就是把它背后那个理念表达成一个极致，你知道吗？在讲到一本基督徒的经典的这个基督徒经典教育的书里面，那里面讲到了，今天你为什么要抱怨同性恋这个恋那个这个杀人等等这一切？你为什么抱怨？你不应该抱怨，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你真的像你在学校里面公立学校所讲的那个无神论也好，进化论也好，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世界观的话，他这种生活就是把这种世界观发挥到了极致。你不应该抱怨他。如果没有上帝，我为什么就不照我自己的思想去生活？我就是上帝，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这是世俗的无神论的进化论的思想背后的本质，邪恶之处就在这里。他传递这样的世界观，同时还不满意人能够把这个世界观活到极致。基督徒要聪明，基督徒要会分辨。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他们不知道，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掌管宇宙的神、历史的主宰讲得很清楚，神讲得很清楚，人人按照定命，这是定下来的，神定下来的，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人死后会有审判，这个世界不会因着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你认为没有复活就没有复活，也不会认为你认为没有审判就没有审判。神说了，死后既有审判，死后就是有审判，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人不是历史的主宰，人不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 33节里面说，你们不要自欺，世人就是自欺，你们不要自欺，你们不要捂着耳朵去偷铃铛，你不要捂着耳朵偷铃铛，你认为只要自己听不见。那自己偷的时候肯定就不被抓着，你不要掩耳盗铃，你不要捂着，世人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世界神是不在的，他在活出一个没有神的生活，但是世界上其实真相不会这样，不会因为他认为是世界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实际上直到今天他的存在都是因为神的存在，所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所行的，到时候。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接着保罗是什么？保罗说，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滥交是败坏善行。这句话非常宝贵，这里面这个滥交是败坏善行是一个提醒，善行里面这个行这个字这个行啊，希腊文里面是 ethos，英文今天演变过来就是 ethics，就是伦理的意思。就伦理的意思，这是圣经当中唯一出现一次伦理的意思啊，伦理意思。滥交是什么？滥交就是与恶为伴，滥交就是与恶为伴，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与恶为伴的话，就会腐蚀、败坏啊哈，你所相信的伦理的原则。你所相信的伦理的原则。今天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你知道什么可惜呢？今天人，古人还讲伦理学、道德伦理学，今天人不再讲这个伦理学，人今天只是讲到底这个事情对我好不好，对不对？这不是我所关注的。但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基督徒伦理，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恶的标准，标准在哪里？人怎样做才是道德的标准？靠什么才能够行出这个好的伦？人基督徒是有一套伦理观的，但是要谨慎，不要滥交。滥交就是与恶为伴，会败坏你所相信的善的伦理的原则、伦理的体系。所以你要小心。这里说滥交，不是说让你不要和恶人去接触，所谓恶人接触。而是要不要随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我对即将要去大学里面读书的学生的提醒。滥交是败坏善行，大学里面有很多的试探在那里，你一定要知道，你可以跟他接触，但接触的你知道你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好的一面，福音能够给他们，不要被。恶的 idea 来影响你，滥交是败坏基督徒伦理的，会把你带到这个越来越远离神当中。所以为什么要注重过一个伦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在这里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伦理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为你提供了一个行善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可能有恶在试探我们，罪在试探我们。但是基督徒知道，虽然有试探，但是我不能去碰它，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基督复活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我们要问，你有没有让基督的复活影响到你的生活啊？第三点很简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样来回应？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已经讲，生命跟死亡，希望和绝望，祝福跟咒诅，靠神的恩典和继续活在罪里，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你怎样选择？是选择耶稣基督，还是继续留在罪中，等候日后的审判？你要选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带给你生命的盼望。你有没有让基督的复活影响到你今天的每一举一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明白、进入、遵行你自己的话语，从而让我们的生命、行为可以得到更新。来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祷，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